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回答慕道友常提出的问题，引导他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和神的救恩。愿你用心来收听，能真正相信主耶稣。
我们传福音讲基督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问到一些人说，何必想将来，何必想永生，我们这辈子好好的过就算了，有人死了以后就了了。那本来我今天是要讲，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神容许苦难啊？这个题目跟好人为什么，不是这个无辜的人为什么受苦有一点关联，所以我就把这个题目稍微改了一下。那当我改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今天是大年初五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过年的时候要说一些吉利的话，所以我就跟我的秘书礼拜四说，不是我的秘书，教会的秘书礼拜四说，我要改一个题目，因为今天还是大年初五，他说怎么我们基督徒还迷信呢？所以我结果我就决定我不改题目，所以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谈谈这个人死如灯灭嘛。那今天也是过年，那过年跟这个死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年跟死有类同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面对。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穷人啊，在过年的时候，人家来讨债、来追债。那过年的时候一定要还债，所以有人就说呢，这个年难过。难过年，年年难过，年年过啊！你不愿意过也要过，所以呢，下面一句话就说：人怕死，怕死人；人人怕死，人人死。所以，我们人生里面有许多的事情都是事实，是逃不掉的。那过年是逃不掉的，我们想过也要过，我们不想过也要过。但是好在它都会过去。那我们也知道，也听说这个年呢，本来年不是一个日子，年呢是一个兽，所以每到一个时候，这个兽呢就会来吃人。那这个兽的名字叫做年，所以他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年给过去。我不知道这个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一回事情，这个都会过去。那这也是一个事实。那在我们人生里面还有一个是事实的，那是确定的，每一个人都逃不掉。而这个事情呢，可以发生在我们人一生当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并且都是准时发生啊，不论什么时候发生都是准时。所以有人说，人死了死了，一死百了。但是我要问你说，真的吗？真的是一死百了吗？如果真的这样，岂不是便宜了你吗？岂不是便宜了我吗？因为我们人生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交代清楚。那今天我们早上就看看，到底这句话人死如灯灭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不是合乎圣经。首先第一，我们看人对死的看法。人对死的看法大概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说，反正会死，何不享乐。所以人有的人的一生呢，就是吃喝玩乐，当然能够干活，能够赚钱，能够做工，能够努力，但是呢结果他又反正是我要死，反正我要过去，我就享乐一生。那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既然要死，何必努力呢？ 反正是要死了，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要干了，礼拜堂也不用干了，反正我们要死。也有人说耶稣，反正耶稣要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干。所以我们对人生就采取一个消极的看法态度。第三呢，就是说死就死吧，好像宿命论的感觉，死就死吧，何乐而不为啊？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子过就算了嘛。那这是一般人对死的看法，但是呢并不真正的了解死的意义。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死不是终结。那约伯曾经问过一句话说，人若死了怎能再活呢？约伯记十四章十四节，人若死了怎能再活呢？好像这句话里面问的时候是说人死了就没了，人死了就了了。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知道约伯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不是，他相信人死了以后会活的。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的啊，十九章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的，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在肉身这个皮肉肉身毁灭之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所以约伯是相信有来生，约伯是相信人死后还有生命。但是呢，我们知道不光是约伯，还有许多的人啊。我们第二方面要看的死后有生的这个看法。那许多人呢，都相信有永生。那我们中国人常说看到一个人很好的时候，就是哎呀，不知道他是哪一辈子修来的。那表示说这个生命在循环。那如果有人做了对不起太太的事呢，希望下一辈子来补偿。那表示说你相信呢还有下一辈子。那这个不是相信来生，我觉得说啊，我做错了事，我得罪了人，让我下一辈子来补偿，那这个不是相信永生来生，而是推卸责任。所以我们今生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今生就要解决，我们不要等到来生。我们是有来生，但是来生解决不了今生的问题，今生的问题要今生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对于死人死了以后有没有生命，有没有永世这个事情呢，我们很知道很多人都在追寻这个问题。那许多的哲学家呢，他们穷一生的时间就是来追究，来研究到底人生人死是什么意思，人生是什么意思，人死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中国的哲学家像孔夫子，像孟子的这些人，他们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对生死未卜，生死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但是西方的哲学家，那我今天要提两个人啊，我自己在念神学的时候有读过哲学概论啊，就是一个 introduction。那但是呢没有仔细的去研究每一个哲学家的哲学理论，所以今天早上有一些东西呢是二手货，也就是说我读一些书，看到一些学者们他们对一些哲学家研究的结果。那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R.C. Sproul 在 Reason to Believe， 就是相信的理由这本书里面所提供的一点看法，那我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他讲到柏拉图呢，他相信这个人死了以后还有生命，就是说有死后的生命。那他是根据呢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来分析死后有生。他说生死好像是一个循环，一个 cycle。那就好像严寒就是寒冷的冬天过去以后，接着来的呢就是温暖的春天，所以冬天过去，春天春夏秋冬这样的循转，表示这个过去了，下面还有一个要来。那黑夜过去了就是光明的白日，种子种在地里死了，然后发出喷香的花朵，那一个毛虫会变成蝴蝶。但是问题是说种子死了要花会开，这个种子会发开出喷香的花朵，但是花朵也会死。蝴蝶毛虫变成蝴蝶， 蝴蝶却不能够永存。所以他们对这个死后的生命的这种了解呢，是从自然界。那康德呢，是比较一个深思的，也是一个有人说是西方哲学家里面最伟大的一位哲学家。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家乡，但是他的思想却是海阔天空。那康德是根据伦理，就是 ethics， 根据伦理，也就是人的是非之心来推论神的存在。但是他并不相信一位有位格的神，像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位有位格的神，而是他用逻辑跟伦理来推理推出来一位神。那他把这个伦理呢跟公义放在一起。那伦理就是 ethics， 公义就是 righteousness 或 justice。那公义跟伦理放在一起，他问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公义不得伸张，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主持公义的话，那为什么要有伦理？伦理的意思是什么？伦理的意思就是善恶或者是对与错。那如果没有公义的话，那对也不是对，错也不是错，那为什么要有伦理？而康德认为说，我们人的人生在世的存在呢，是要有伦理道德，是要有对错。所以呢，他认为呢，公义是伦理的主要成分。就是在当我们讲到伦理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对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公义。如果没有公义的话呢，就没有对，就没有错。你对也是错，错也是对，因为没有人来主持公道啊。所以他是这样说。但是呢，他同时也观察到说，这个公平呢，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他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也常说这个话，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你看，好人受害，我们前面讲过说，无辜的人为什么受苦，然后恶人发达。那这是诗篇73篇诗人所发出来的，我看到那个恶人呢，得意的样子，吃得胖胖的，他什么事情都是还非常的逍遥自在，而我呢，这个敬畏神的人啊，是遵行神旨意的人，确实在很多事情受苦。有的我们不是也问这个问题呢？那康德就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他又认为呢，因为公义没有在今世伸张，就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义。但是他同时，这个公义呢，一定要有一个地方来伸张，这个公义一定要有一个地方来主持。所以怎么办呢？他觉得如果要使公义长存的话，他必须要几个事实。第一个就是这个没有在那个投影片上，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胜过坟墓。他说公义如果要存在的话，必须要有人来接受它。你光说公义公义公义，那在哪里实行公义呢？必须要有人来对这个公义有回应。所以那要接受的，而在今天这个世界，既然在我们今世没有这个公义的话，那我们必须要胜过坟墓。意思就是说，我们入了坟墓以后，我们要胜过它，我们要从死里面再出来。那就是讲到要有来生。那如果这个伦理哈，康德是讲伦理是必要的，如果这伦理要在是可以实行的话，那公义要求这个公义呢，就要求死后有生，因为在今生没有公义，不是公义不能够在今生的这个社会现况里面情况里面施展出来，所以要在来生。第二呢，如果是要使公义长存呢，他说必须要有一个审判者。那公义呢是要求审判，我们怎么样知道这是公义？我们要求审判。那审判的话呢，需要一个审判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审判者呢？那这个审判者呢，他才能，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审判者才能够担保他的审判是公正的。今天我们在法院里面，我们听到看到很多判决的案子，我们都觉得不公平，对不对？ 像这个 O.J. Simpson 的事，到今天我们也心里面还是耿耿于怀，但是也没办法，他就是判决他是这样子，他是对的。所以康德说呢，如果要判决这个审判者要有公正的判决呢，他这个审判者本身必须要公正。那这个审判者要做出公正的判决呢，这个审判者必须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他必须要了解所有的环境，所有的实况啊。那这样的审判者哪里有？那这个完全的审判者一定要无所不知。那只有他无所不知的时候，他才可以做一个公正的审判。那他做出公正的审判，他才是一个公正的审判者。那不光是这样的，他说提到第三点，就是说如果要公义长存的话呢，必须要执行判决，执行判决。我们有一个绝对公正全知的审判者，那对公义的存在是必要的。我们要执行公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公义全知的审判者，但是呢还是不能够担保公义会伸张，不能担保说公义会实行。因为当这个完全公义的审判者，完全公正的审判者做了完全的判断以后，他所定的罪案或是或非，或赏或罚，他必须要有权柄和能力来执行，对不对？他判决了以后，如果没有能力来执行，还是摆在那里，或者给别的坏人，或者给别人给他抹杀了，让他判决的再公正也没有用啊。所以他怎么样呢？他要使他的判决能够来执行的话呢，这个审判者必须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康德是用康德的实用伦理呢，要求死后有生，而他那位审判官呢，听我们刚才这样讲的时候，很像基督教的上帝。只有基督信仰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康德并没有给我们肯定的证明神的存在跟死后有生，他没有证明，其实他自己本身也不相信这位有位格的神，他只是在理论上推论出，如果要使公义伸张，如果伦理是可以实行的，必须应该有一位神的存在。他呢，只是他没有讲到，也没有证明说死后有生，也是为了公理，为了伦理来推论。那所以他最后做什么呢？他只归纳出两个，给人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有神跟死后有生的观念。对，一个就是你要相信宇宙有一个神，然后死后会有 life after life。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没有终极有意义的根据来做伦理的决定和行动。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讲伦理，你讲对，你讲错，随你讲，没有公义，没有一个东西来支撑你这个伦理。那没有伦理的话，那个这个社会就是乱七八糟，就是没有秩序。那如果没有神的话，伦理就毫无意义，对不对？没有神，没有公义的话，伦理就毫无意义。所以康德的结论呢，是我们要活得好像有神。那这个跟我们讲的不一样，我们要活得好像有神。但是怎么样能活得好像有神呢？因为我们人是罪人，我们不能够有神的公义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不能真正解决我们人的问题。那现在顺便提一下，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神才是有位格真正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啊，只有这位神才能够真正解决公义跟伦理的问题。 那第三种的死后有生的看法，就是这个他们叫做 life after death， 那就是近死又生的这个记录。那有一段时间在美国非常流行的一种谈论这个近死的经验 near death experience， 后来这个书我知道在台湾也翻译成中文，所以很多人在看，也有人问我有没有看，我到今天还没有看。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没有看，我不要看，因为我觉得是浪费时间，所以我没有看。但是呢很多人相信，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告诉大家说，有些人呢是相信 life after life， 就人死了以后还有生命。那在大概30年前1975年有一位医生叫做 Raymond Moody， Moody Raymond 这个医生，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叫生命之后的生命 Life After Life。在这本书里面，后来又写了一本，因为太畅销了，又写了一本 Reflection on Life After Life， 就对生命之后的生命的一些回想。那他这本书里面呢，记述了几个病人死后的经验，所以呢，就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跟谈论。但是把这个事情好像说发扬光大，我说引起更多注意的是一位女士，叫做Betty Eddy， 叫我翻她叫艾伯提。那这个女士呢，在她的书里，她的书名字叫做 Embraced by the Light， 被光拥抱的这本书里面说到呢，她死了差不多4个小时，她就到了天堂上去。那上了天堂以后呢，就被耶稣拥抱，然后呢就带她去参观。Took her for a tour， 在天上去参观，然后呢他就碰到了一个12人组的一个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的人就跟他说呢，你的工作还没有完，所以呢你现在要回去，所以他就必须要再回来，所以他死了4个小时又回来。那这本书1992年出版不久以后呢，这个销售量就超过200万，可见呢，很多人呢对死了以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很有兴趣。那关于像这一类的死后又活了这种的书的记载呢，我个人本身是不相信的。那我看一本书，这个书的作者呢，他是不敢这样说，他是因为他大概要出版他的书吧，他怕人家去攻击他，去告他，所以他是 skeptical， 他怀疑，但是我不怀疑，我觉得没这回事，我觉得没有这回事。第一个就是，那个人真的死了吗？还有死的定义是什么？从医学的定义上，死的定义是什么？其实有些人没有死，在我好几年前读了一个报道，在非洲，他们说有死人复活，死人死了又复活了，其实那个人没有死，他是有病了，是有问题啊，但是他没有死，但是他没有呼吸了。好像是死了，没有动静了，可能脉搏也停了。然后呢，他们就把他拖到外面，那外面比较冰冷，然后在外面的时候他又复苏了，复苏也就活了，所以他们说死人复活。那这种情况呢，不是很多，但是有人就说这是死人复活，所以他们说他们有近死的经验。这第一个问题是他真的死了吗？第二个说一个人可以死几次？一个人一生可以死几次？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当然，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有些人死2次， 讲拉撒路，现在我要讲拉撒路。拉撒路死了四天，拉撒路死了四天，去了四天，然后又回来了，对不对？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但是问题是说，拉撒路死了回来以后，告诉我们什么？他有没有写一本书？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拉撒路死了以后回来告诉我们他去了哪里？在耶稣的比喻里面，财主的比喻里面，是拉撒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但是那是一个比喻。那个拉撒路是不是这个拉撒路也不一定。所以拉撒路死了回来以后，他没有讲他死在四天里面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如果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圣经应该用它来做一个记录。路加是医生，约翰是一个爱主的门徒，要把这个故事把它详细的写出来，没有。所以那从这几方面来推论呢，这个近死的经验是可能是一个人个人的幻想，但是不是真的去了天堂，真的去了天堂。这是我个人的个看法，我不相信这种的life after life， 但是我相信下面这一个，下面一个就是耶稣，主耶稣讲 life after life， 耶稣讲死后有生，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信的人会死，不信的人也会死，但是死了以后就必定复活。所以今天每一个人都要等待着有一天复活。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死，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复活。所以那哲学家个人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也哲学家在寻求，在追求，在思考，到底人生是不是就这70年80年，还是人死了以后还有另外一个生命。他们用他们的推理，用他们的观察来说有，也有些哲学家说没有。那有些现代人用个人的经验来作书理说，来说他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主耶稣自己肯定的在他死以前告诉我们，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然后他自己亲身经历死，然后从死里复活。那死里复活不光是他自己复活了，还有许许多多人为他做见证。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谈一点复活的事情。那从人的经验里面，从一些事实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灵魂不灭，灵魂是不灭的。那如果我们不相信灵魂不灭的话，我们如果不相信神造人的灵魂是永恒的，那人就是暂时的。人如果是暂时的，人没有永生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说没有神的时候，人就不是人，人就跟其他的动物没有分别。当人跟其他的动物没有分别的时候，人杀人就好像杀狗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人是神所造的，有灵魂的人。那灵魂不灭的意思，根据波特纳博士的定义，是在身体死后的永远继续感知灵魂的存在。所以关于灵魂不灭的原理有四个。第一个就是灵魂不灭是人的愿望， 波特南这个博士说，来生的观念占据每一时代人的心灵，想到来世也是每个人的渴望，就是说每个人都希望来世，每个人都希望来生。第二呢，还没有到第二，所以每个人想要渴望来生的时候，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经验跟表达。所以在我们参加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一个问题，说这个人去哪里了。我们信主的人知道他们与主同在，那不信主的人会问这个问题，说到底这个人死了去哪里。许多人一生的问题就是说，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死后去哪里。所以历史告诉我们，人有渴望灵魂不灭的本性。第二，灵魂不灭是古老文化的精品，意思就是说在很多古老的文化里面呢，都强调着，都有记述这个灵魂不灭的事情。在古代的巴比伦跟叙利亚的宗教中呢，他们有做很多的诗词，那这些诗词里面呢，都有描写一些人，讲述一些人他们到地狱里面去的光景。那在埃及的文学中显著的特点呢，就是相信灵魂不灭。埃及人相信这个身体如果不被保守的话呢，是不会享受灵魂不灭的。所以埃及那些伟大壮丽的金字塔和用这个石头做出来的那些洞穴来做坟墓呢，都是表示他们要保守这个身体，以准备灵魂复活。灵魂复活这句话呢是不对的，因为灵魂不死的话就不用复活。我们基督信仰圣经里面讲的复活是身体复活，是身体复活，灵魂是不死。但是他们的信仰里面说，他们相信灵魂不灭，有一天这个灵魂呢会回来，所以呢他们要保持这个身体。第三呢，灵魂不灭是道德次序的必要。灵魂不灭是道德次序的必要，那这个跟我前面所讲的康德的理论是有类同的，所以我们这里不再多说。那第四呢，灵魂不灭是弥补今生的缺欠，因为今生的人生在世呢永无满足，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满足。常言道，世上哪有花好月圆人长寿，有钱的人住高楼大厦，穷人住草房茅屋，都一样的有忧情愁绪，烦恼恐惧，劳苦疾病与失望。那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今世。如果死了就了，死了就了，那岂不是痛苦一辈子？但是人是为永恒造，人是为永恒造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放在人的心里。奥古斯丁说，我的心永不得安息，直到我安息在你的里面，安息在神的里面，安息在永恒的里面。人是为永恒造的，就好像鱼与水的关系，鱼在旱地上活不了，人在今世也是劳苦愁烦。我们只有进入永世，才能够好像如鱼得水。意思是说，我们人是为永恒造，我们一定要进到永恒里。所以第四呢，圣经给我们看到，圣经对死后观，圣经的死后观跟这些都不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第一就是按着定命，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命，而我们这个命都有定，那这个定的命里面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在圣经里面讲到死的时候有三种，一个是临死，临死就是人与神分开；第二是生死，这个身体会倒下去，那这个生死就是灵魂与身体分开。我们去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看到躺在那里的人打扮得漂漂亮亮，但是不会动，手是冰凉的，因为灵魂已经离开，这叫做生死。第三种死是永死，永死就是在今生没有与神建立关系，没有得到神的生命，当我们死了以后就永远与生命的源头隔绝，这叫做永死。那死了以后，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审判有有人说有七种，但是我只提两种。一种呢是信徒的审判，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死了以后要受审判，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要照着我们今生所行的或善或恶受赏受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不信的，我们在今生今世没有信，没有信永生的神，我们也会死，而我们死的时候死后却有审判，这个审判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怎么样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把我们一生的事情没有赦免的罪都摆在面前，然后其结局呢就是硫磺的火湖，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美国在殖民时期有一个美国人认为是伟大的神学家，叫做爱德华·约拿丹 Jonathan Edwards， 他讲了一篇道，这篇道的名字是罪人在愤怒的神手中，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他这篇道讲完了以后，许多的人信耶稣，有人说把人吓到天堂里，他不是吓唬人，他是把这个最后的审判描述得非常的清楚。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也是公义的，在公义的神面前谁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审判？然后圣经的死后观就是复活，死人会复活。复活也有两种，一种是复活得生，我们信的人这个身体会复活，然后身体跟灵魂复合，必死的变成不死的，然后活就要活，一直活到永永远远。另外一种复活也是复活，就是不信的，没有信主的朋友也会复活，但是复活的时候就是定罪，定完罪以后也是活到永永远远，但是那个活呢是在硫磺的火湖里，是受痛苦。这是根据圣经讲的。今天我们的今生要决定来生，我们相信有来生，哲学家想办法告诉我们有来生，有人渴望有来生，甚至有幻觉有幻想，甚至做梦，但是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有来生，人死了以后会复活。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没有问也没有答，现在要问做结束，就是人为什么要死，人为什么会死，我们长生不老不好吗？我们一直活下去不好吗？为什么要死？人死的原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罪的工价，罪的工价乃是死。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违背上帝的命令，违反上帝的生命律，就是陷入死亡。但是我们不需要停留在死的环境里，我们可以相信耶稣，他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死没有关系，但是有生的基督，耶稣基督要把永生赐给我们，今生决定来世。你今天愿意做一个决定吗？我们一起祷告。我只问一个问题，哪一位朋友弟兄姐妹，你还不清楚你有永生，你不知道死了去哪里，或者怎么样面对死亡，耶稣基督要将永生赐给你，你今天早上愿意接受他得这个永生，请你举一个手就放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好几位。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接受耶稣得永生，我们就可以面对死亡，死不再是恐惧，而是在基督里睡觉，有一天会复活再醒来，与主永远同在。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好几位。你还有没有愿意接受主做你个人的救主，得主所赐的永生？还有没有哪一位？刚才好几位举手的，有的我大概没有时间跟你个人谈话，希望你等一下散会以后可以，我们教会的会做陪谈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请你跟他们稍微谈一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详细的把基督信仰给你们分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在世短暂的几十年，最后就是撒手成环。主啊，如果就这样结束的话，我们人生实在太短，我们人生是太苦。但是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赐给我们有来生，与神永远同在。感谢你好几位朋友接受你，举手愿意相信你，主你就把你的救恩赐给他们，耶稣永远住在他们的心中，将永生赐他们为礼物。我们在新年的时候得到新生命，岂不是最大的福气？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看顾，带领他们的脚步，也赐福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